帮大侠刘如豹，为了给师弟金秀山报仇，在华山学艺16年，先天到擂台上和余化龙交手，结果被余化龙打了一掌，这一掌打得刘如豹浑身麻木，呼吸急促，瘫倒在擂台上。他心里很明白，中了五毒绝命掌啊，百日之内毒气归心，非死不可。到了生死关头，千头万绪都想起了，自己已经是成了名的侠客，为了给师弟金秀山报仇，二次学艺，跟师伯又学了16年，满以为我这五毒掌练成，想不到和余化龙差这么远，悔不该没听师伯和师父教诲，他叫我得学20年之后再找余化龙报仇，我提前下山了，背着师父师伯偷着走了，来到擂台上，今天在天下武林人面前丢了师门的脸面，跟助长余化龙的威风，我还有什么脸去见师父师伯？别给师父添麻烦了，我也别遭罪了，死了算了。想到这儿，将宝剑横在脖项上，师伯师父刘如豹，对不起你们了，来世再报大恩大德。说着就要横剑自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从台下嗖飞起一块石子儿，啪，正打在刘如豹的手腕子上，差点把手腕子打折呀，嘡啷啷啷一松手，宝剑落地。刘如豹打个愣神儿，只见从台下飞身跳上一个人来，是个出家的老道，年纪在60旬开外，黑红脸膛，花白胡须，穿的是短衣襟小打扮，下边是水袜云鞋。这个人出奇的是啊，长2道红眉毛，这红眉毛都连中了领劲的朝上长，在额头这块呢鼓起2个包来，就好像长了肉脚一样，长得很特别，胸勒十字盘，后边背着一对兵器，像2根铁棍，实际不是棍。这个人几步就来在刘如豹近前，蠢货，打不过人家你就自杀呀？谁教你这么干的？你自杀余化龙就能被感化学好了吗？你死只能亲者痛仇者快，没出息的货，给你师父丢人，给你师大爷丢脸，快起来跟我走啊。刘如豹看了半天不认识，老前辈我没出息，你别管我，嗨，你跟我走吧。老道架起刘如豹刚要迈步，余化龙说，慢着，道友你是谁啊？就这么想从我眼皮底下把刘如豹带走吗？你得留几招，要不留几招休想。红眉毛老道一听啊，二目圆睁，余化龙，我把你个畜生，你欺师灭祖又伤了你师弟刘如豹，把你打死算你便宜了，你应该碎尸万段。不过贫道是出家人，不愿意杀人，杀了你怕脏了我的手，嘿嘿，就你呀也不配跟我过招，我徒弟呀等着你呢。余化龙闻听把嘴一撇，你少拿大话吓唬人，看招。说着一个连环步来到切近，抬手呜，奔着红眉毛老道的泥丸弓就是一掌。老道这只手还架着刘如豹呢，滴溜一闪身躲过这掌就想还招。就在这阵儿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，师父把他留给我，你别动他啊。大家听完左右观看，这人在哪说话呢？在哪说话呢？在擂台前呢有2根旗杆，这旗杆距离擂台相隔有20来丈， 旗杆高有三丈多，旗杆的顶上呢都有雕斗，说话人呢就站在旗杆顶的雕斗上。师傅，你把鱼化龙给我留着。说着大头朝下，一个燕子三抄水奔擂台搓了过去。因为旗杆距离擂台很远，一下子到不了位，怎么办？突然左脚踩右脚面，往前一借身，右脚又踩左脚面，这叫三抄水，来到了擂台近前，距离台板相隔几尺，刷一个云里翻，头朝上脚朝下站在擂台上。这个人往这一落呀，不管你是东西彩棚还是看热闹的，一起鼓掌。好啊，好俊的身法，好轻功。为什么呢？那么远的距离，那么高，落在擂台上，这是轻似狸猫，快如猿猴，声息皆无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哎呦，人们都觉得吃惊啊。鱼化龙倒退两步，抬头一看，哦，我说这人身法这么轻呢。闹了半天，站在面前的是个半大孩子，看年纪大则十五六岁，要往小说十二三岁，头发像蓬乱草一样，也不知道谁给他梳个冲天锄的小辫都歪了，穿了一件红色的坎肩，敞着环没系扣，里边系着绿豆豆，下边是红色半截短裤，光着脚没穿鞋，骨瘦如柴，皮肤啊油黑油黑的，锃亮锃亮的，两只小眼睛，黑眼珠大，白眼珠小，叽咕乱转，带放光的，手里啊拿了一尺二寸长的两根铁筷子，这铁筷子锃明瓦亮，这是兵器。这个小黑孩往那一站，不知道为什么腿稍微有点弯曲，胳膊也不直，看着样像个黑猩猩，实际他胳膊腿都没毛病，他就是习惯这么站着。这身打扮，这个模样，人们议论纷纷呐，有的哈哈大笑，这哪来人呐，咱们金梁没见这么一位啊。是啊，很多手鱼化龙一看，把嘴撇得跟瓢一样，哎，小崽子，你从哪来的？你上这干什么来了？打擂来了。什么什么？你来打擂来了？你也想人前显贵，傲里多尊？你说什么话我不懂，我就知道你该死，你叫鱼化龙。对，我是鱼化龙，你找我，我就要杀你，我和你何仇何恨？咱俩仇大了，我师父说我们俩的仇三天三夜说不完，我杀了你再说。这还说话挺费劲，说着手中小筷子前面溜尖溜尖的奔着鱼化龙前心唰就扎过去了，那动作的快呀，也没看他着急，也没上火，慢刀小雨蹭就过来了，把鱼化龙吓一跳，往旁一歇身，筷子扎空了，这孩子蹭就回去了。嘿，你也会躲呀？鱼化龙想，废话，娃娃呀，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，贫道和你交手有失身份，你懂不懂？你走。我不走，刚才你打那个人是我大爷啊，刘如豹是你的大爷？什么豹不知道，就那人是我大爷，我就该揍你。哎呀，小娃娃，我不想要你命，叫天下人耻笑我跟孩子一般见识，可是你上来，你想趟这个浑水，就别怪我心狠手黑了。看招！奔着小黑孩，呜，左手一晃，右手刷就一掌。鱼化龙为什么这么着急？鱼化龙想，今天可能我要倒霉。本来是昨天晚上王爷为我开了个庆功宴，又封我个官，给了房子，给了地，还给了那么多美女。今天我想包打擂台，第一个上擂，哪知道上个刘如豹说跟我有仇，而且这掌法和我一模一样，肯定是我本门户人，我不敢问他师父到底是谁，谁教的我不管。方才来个红眉毛的， 他也说我欺师灭祖。这个小孩又说找我报仇，我怎么那么多仇人呢？哎，也是啊，我活了多半辈了，也真没少杀人，都到一天找上来了。好，一个也杀，俩也杀，杀，反正今天我和我盟兄宋天台要包打金陵嘞，将来我们要独霸武林。打着打着，余化龙用眼角的余光一扫，他发现呢，刘如豹没了，那个红眉毛人也不在。哎，什么时候走的？人们都没注意。不但是余化龙不知道，就是看热闹人也不知道那个红眉毛的人把刘如豹什么时候弄走的。为什么？都看这小孩出奇，像小猴一样，就像个小黑猴，穿身红衣服，在余化龙的前后左右乱蹦啊，蹭一蹦就几尺高。那还不说，手中这两根针呢、刷刷刷，呵，围着余化龙眼前转，带反光的。这孩子招数不但快，身法特殊，就像那泥鳅鱼一样抓不着，缩小绵软巧，挨帮挤靠挪都很到位。这孩子也就是小，这要再有个十年二十年的，余化龙想，我未必是他对手。他的轻功太好了，跟谁学的？弹跳力特别强，一蹦多高你抓不着他。两旁人为他喝彩呀，东彩旁的人呢为小孩捏把汗。怎么像郭云等人都怕他时间长了小孩力气不敌，败在余化龙手。可这孩子越打越精神，一边蹦一边叫唤呢，嗷嗷来回叫唤。余化龙呜去拍他，他蹭躲出多远，一看没打着，把小手一搭呢，咔咔像个猴一样给他做怪象。再一打他，滋喽从裆底下钻过去，趁着余化龙不注意，用着针呢，帮就给他一下子，这要扎到哪儿也够呛，吓得余化龙一蹦，你说就好像耍猴一样啊。余化龙气得，好啊小崽子，说什么我也得给你一掌，一掌我把你拍死就得了。想到这，故意的招数变慢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突然虚晃一掌，拉个败事，慌小孩去追。小黑孩一看他要跑，别走，还得打，他噌就追过去了，用手中的小铁筷子呜，左手的一扎余化龙的后心。余化龙不敢躲早了，因为要是躲早了，那小孩身法比他还快。他在这根针似扎上没扎上，说没扎上，碰着衣服襟的时候，小孩认为准得扎中的时候，他滴溜一闪身，这一针扎空了，他可就绕到小孩的身后，照进小黑孩的后背，用了六分力气，就是一掌。这一掌打的小黑孩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七八步，站不稳，一个前抢也就是前滚翻，嘟，他站起来了，转身看看余化龙，小眼睛眨巴眨巴的，好啊老小子，你打我，我扎死你。他蹭又窜起一丈多高，手中铁筷子呜奔余化龙的头顶砸了下来。余化龙可吓坏了，急忙闪开躲出老远呢。无量天尊，小娃娃别打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余化龙吓坏了，余化龙的五毒绝命掌已经打伤孩子，用了六分劲。甭说六分劲呢，只要挨到身上有三分劲，这孩子就完了，趴那块起不来了。是啊，中了五毒绝命掌，当时发麻瘫软在擂台上，侠剑客都不行，大罗神仙都难逃啊。边北辽东二老欧阳雨修三老左德良如何呀？被我一掌打的不也倒在擂台上吗？那么大的名望啊，今天我这掌打到孩子身上，他怎么不怕打呀？小娃娃，你是谁的儿子？我爹的。我知道你爹的。你爹是谁？我爹死了。你爹死了你找我干嘛？
死你小找你报仇。
哎呀，你爹叫什么名字？他越问那孩子又说不明白。为什么这孩子生在深山老林，很少啊和人打交道，除了师傅以外，他呀竟跟那野兽打交道，说话费劲。这还是谁呀？前往我讲过，就是苏州富户金秀山之子，他的母亲叫赵金香，这个孩子叫金凤。前往我说过，16年前余化龙打了金秀山一掌，当时中了五毒绝命掌，家里不知道，又把赵金香小姐娶过来，俩人成亲，也怀了孩了，他也死了。这小金凤啊是一父子，拿我们现在就叫木生。这孩子小时候呢，因为父亲中了五毒绝命掌，他怀胎就有毒，所以啊他不怕什么蝎子啊长虫啊，逮着就吃，因为小不明白，吃了也没有中毒死。6岁那年，因为小羊倌告诉他后山有条大蛇，你把它抓回来能吃好几天，孩子不明白去了。他哪知道这是百年剧毒的一条蛇，这条毒蛇喝水，这孩子骑到蛇背上伸小手要打，这毒蛇扑一口毒气，孩子晕过去了。毒蛇张开血盆大口要把金凤吞下去，偏巧被一个老道看见。这老道啊手使一对铁扇子，扇子骨是铁的，唰啦把这扇子打开，往后边一背，像翅膀一样从悬崖上飞下来，来到小金凤附近，用铁扇子打碎了毒蛇的头，把金凤救下来。这是谁呀？这是成了名的道长，人送外号赤眉八下，姓董名方，字秀臣。八下呀，人们传说是龙的一种，龙生九种，其中有八下。八下好水，你看那个桥头石柱都磕那个龙头吗？那个就叫八下。董方的水性好，又因为长个红眉毛，所以得了这么外号。他在哪住啊？四川峨眉山百鸟朝阳洞。赤眉八下董方董秀臣这次云游天下，访友归来，途经苏州，遇到金凤，才把他带回四川的峨眉山百鸟朝阳洞。他以为这个孩子被这毒蛇熏了，不定多重呢，没成想这孩子第二天自己缓过来了。老道非常奇怪，这孩子没吃药自己解毒，怪事儿，他觉得出奇呀。把他领到了朝阳洞之后，一品着孩子，哎呦，发现这孩子逮着毒蛇，抓起来就吃。老道说你别吃，这得煮熟，得从手里往外抢。慢慢发现这孩子自身就能解五毒，这可太少了，出奇了，我呀收个老徒弟吧。一个人也怪闷得慌，这么大岁没人说话，就把他留在身旁，开始给他微腰六腿拿大饼劈叉二五更给下功夫。不行，孩子太小了，不干。干嘛呢？他哭着要回家，而且一天就坐在眼前咧咧咧咧咧，你说这怎么？一个老头也不会哄。哎，董方会出主意，峨眉山不有是猴子吗？他就弄了几只大马猴还有小猴给他训练，训练来训练去，有两只大马猴特别灵啊，就跟金凤在一起，给金凤既当保姆又当朋友，时间长了，是俩马猴离不开金凤，金凤也离不开这俩猴，这俩猴给他找吃的，看他练功，老道省心多了。最后啊，他跟两个大马猴睡在一起，吃在一块儿，经常跟猴在一块儿，语言表达能力减退，用手势，哈，要什么东西吃生的，猴子吃什么，他吃什么。体格好，就是不长肉。为什么？整天跟着两个马猴穿山跳涧，是上树过山涧子，有3年的功夫，这孩子你想抓都抓不回来的。董方一看太好了，这孩子太出奇了，我给他下功。 他的轻功有了一定基础，怎么练眼睛？练武之人眼睛最主要的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嘛。怎么练？孩子小，你教东西啊，他记不住，叫他拿两根筷子，一个手一只，来，给我把屋里的蚊子都给我夹出去。不嘛，我搁手打，打不行，给我夹，什么时候夹净什么时候算。一次不行，两次，百次，千次，慢慢就行了。俩筷子嘣一对，就能把非洲的蚊子、苍蝇都能夹住。哎，眼神又不错了，这叫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绣花针。这孩子轻功好，眼神好，善使两根筷子，就给他打造了两个铁棍。这两个铁棍叫五行亮银针，他没事就耍着玩。又教他招数啊，拳脚，根据他的五行亮银针给研究36路针法，他也都走的差不多了。过了7年了，老道啊特意到他家乡又访一访，说这孩子到底谁家的。老金家还有人呢，他爷爷奶奶还在呢，一打听才知道，哦，金秀山的孩子金凤跟余化龙有杀父之仇，我更得给他下功夫了，等他长大之后叫他报仇雪恨。这孩子本身就不怕五毒，他可以以毒攻毒，是余化龙的克星。该着有事儿。这一天呢，董方正在屋里看书，外边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到洞门口咳嗽一声，哎，干什么的呀？董方一看，哟，认识，谁呀？正是翻波泥鱼铁叶柏。铁叶柏和董方他们过去曾是夫妻，有夫妻名，没夫妻实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呀，这铁叶柏长得太难看了，又矮，大嘴儿，四肢都短，没那么丑的了。董方呢，虽然红眉毛，哎呦，年轻的时候小伙子漂亮，一看这模样，甩袖走了，一赌气出家了。哪知铁叶柏这个人好，一看我跟你已经拜天地了，虽然没入洞房，我是你老婆，既然你出家，我也跟你修行。就这样，俩人山前一个，山后一个，都在峨眉山成天修炼，从年轻到老，直到现在，俩人虽有往来，客客气气的，但是已经把夫妻那段缘分呢忘却了。这次来呀，给他送信了呢。董道长，方才山下来人了，给我送信，说金陵立擂，天下武林高手云集金陵登台打擂。打不打擂小事儿，我听说狠毒手余化龙也去了，咱何不借金陵擂台叫金凤上擂去杀余化龙，来报杀父之仇。